俄罗斯400多架无人机、40枚导弹全境空袭乌克兰，特朗普或者对俄罗斯制裁。中共揸紧缅甸系为台海，美国同日韩非实施后勤军演。中共在美国跨国镇压法轮功，袁鸿兵透露习近平政府战略。畏惧六四，中共封锁社媒功能，女星微博冲塌。输美货物起火，中企苦主崩溃，3000出口车或报废海上。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希望之声国际风云。俄罗斯6月5号凌晨对乌克兰多地发动了疯狂的攻击，监控画面捕捉到爆炸发生的时候的骇人瞬间。这个是发生在普京告诉特朗普知要报复乌克兰之后，俄军发动的最新一波攻击。特朗普转发了《华盛顿邮报》的一篇题为《国会可以赋予特朗普施压普京的筹码》一文，外界猜测说这个表明特朗普等待普京自愿停战的时间恐怕不多了。此外，一支由维吾尔志愿者组成、曾经参与夺取叙利亚第二大城市阿勒波的部队，已经正式被纳编为叙利亚国防部第84师。中共战狼耿爽焦虑。据乌克兰空军发言人尤里·伊格纳特表示，乌克兰遭到了俄罗斯军队407架攻击型无人机和尤尼无人机的袭击，同时还遭到了45枚俄罗斯导弹的袭击。俄军这次导弹袭击不单止使用了弹道导弹，还发射了空机和陆基巡航导弹。6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其官方社交平台发文说，俄罗斯这次袭击几乎覆盖乌克兰全境，包括首都基辅以外的9个地区。俄罗斯在很多架天竺葵二攻击无人机的袭击下，乌克兰哈尔科夫市连续发生4波爆炸。监控的画面显示，爆炸产生的巨大火球瞬间将黑夜变成白昼，附近建筑的轮廓清晰可见。哈尔科夫市市长捷列霍夫表示，袭击损坏了7栋公寓大楼，其中2栋被直接命中。法新社引述消息来源说，乌克兰有13个地点遭到轰炸，另外有19个地点被击落目标的碎片击中。袭击已经造成49人伤亡，但数字可能继续上升。泽连斯基在社交网络上留言说，现在是美国、欧洲和全世界通过向俄罗斯施压来共同阻止这场战争的时候了。星期五，乌克兰总参谋部在一份声明中说，一夜之间他们又成功轰炸了俄罗斯境内的2个空军基地。位于俄罗斯萨拉托夫州的恩格空军基地至少有3个燃料库被击中，并说梁赞地区的加吉列沃空军基地亦是这样。而这个距离乌克兰无人机对俄罗斯军用机场发动大规模袭击还不到1个星期的时间。据这个消息的来源称，恩格斯空军基地是乌克兰安全局上个星期尾袭击俄军机场行动后剩下的敌机集中地。6月4号，特朗普在真实社交上转发了华盛顿邮报的一篇文章，文中提到美国国会可以通过制裁俄罗斯法案来给予特朗普总统施压普京停战的筹码。这项法案将禁止和受制裁的俄罗斯银行进行能源交易，并对任何购买俄罗斯石油、天然气或者石油化工等产品的国家征收500%的二级关税，从而重创俄罗斯的经济，切断普京继续侵略乌克兰的资金来源。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有时候你会看到2个年幼的小孩疯狂地打交，他们互相憎恨，在公园里面打交，有时你最好被他们打一阵间，然后再将他们拉开。我昨天跟普京打了这个比喻，但我最后必须将问题解决。此外，中共的日子也不好过，联合国安理会6号凌晨就叙利亚化武问题举行了公开会，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耿爽在会上发言的时候表示， 中方對有關敘利亞的外國極端作戰分子近日被編入敘利亞政府軍的報導表示嚴重關切，耿爽敦促敘利亞臨時當局履行反恐義務，採取一切措施打擊包括東伊運在內的所有被安理會列明的極端組織和個人，並防止危險的化學品和化學武器落入極端分子之手。全站首選違反人權法，內政部宣布解散中華鈞鵬會。在5月中，一支由維吾爾志願者組成、曾經參與奪取敘利亞第二大城市阿勒波的部隊，已經正式被納編為敘利亞國防部第84師。這支部隊原為反對派武裝 HTS 的一部分，參與了與阿薩德政權及其俄羅斯盟軍的激烈戰鬥。除了維吾爾族戰士外，據傳亦包含來自烏茲別克等國的志願者。在敘利亞的維吾爾反抗分子多半是東伊運的成員，他們曾經聲稱要用阿薩德時代的火箭炮對付中國。有分析指中俄現在的日子都不好過，美國對中共的制裁法案層出不窮。從眾多消息來源證實，中共黨魁習近平確實已經失勢，對普京來講打擊不小。中共打台灣，俄羅斯要打烏克蘭，何去何從？目前中俄都面臨著一個抉擇。緬甸陷入持續的政局混亂狀態，英媒報導認為，中共之所以對緬甸多加關注，亦因為當地可以成為台海戰爭爆發之後，中共繞過馬六甲的關鍵後援路線。另一方面，為了穩定南海、台海地區的局勢，美國運輸司令部今年夏天即將舉行一系列後勤演習，加強與日本、南韓、菲律賓的軍事協調能力，應對台海、南海的威脅。經濟學人指出，緬甸現在有超過200萬人面臨饑荒，大型電詐中心、人口販運活動盛行，而國內民眾已經因為軍政府和武裝組織衝突陷入人道危機。在這個過程中，中共政府乘虛而入，如果西方政府不重視，緬甸可能會進一步落入中共的掌控。報道說，最近中共為了鞏固緬甸一條長達2500公里、從印度洋延伸到中國境內的能源管道，對緬甸軍政府和叛軍皆投入大量資本，控制彈藥和武器供應，施加影響維護利益。此外，北京亦在度維持對緬甸礦產的掌控，當局敦促緬甸軍政府領袖敏昂萊舉辦虛假選舉，以營造軍政府合法性。上報等媒體擔憂，這次選舉勢必會增加叛軍組織的對抗，導致東南亞地區的混亂局面進一步升級。孟加拉、中國、老撾及泰國邊境的地區都可能面臨動盪。另一方面，美軍運輸司令部司令蘭德爾·里德6號在訪問東亞、日本、菲律賓、南韓三國期間表示，美國在今年夏天籌備了多項軍事演習，其中包括一項名為機動衛士的軍演，以確保促進美國和日本、南韓、菲律賓的後勤合作。他在電話採訪中說，我們將舉行一系列演習，測試的環節在於確保日前的後勤架構和基礎設施能夠持續維持行動自由，令美軍在區域發生危機的時候能夠迅速動員跨區部署，並對威脅來源進行反制。在訪問期間，李德亦在關島停留，與美軍部隊討論印太地區的兵力和運輸作業。隨後他前往菲律賓，最後一站是前往南韓。菲律賓軍方5號證實，美軍艦艇和菲律賓近日已經完成第7次在南海的聯合巡航任務，兩國水面單位展現出聯合行動的默契，亦存在共同維護區域安全的堅定立場。在南海區域，美國和盟國準備在加強防務合作協議框架下進行基地輪調安排，令美軍能夠在多座菲律賓軍事基地之間部署和運轉裝備。 有位老顾客跟我说，他爸爸用了三高代谢宝三个月，现在终于愿意按时测血糖了。其实我们都知道，爸爸不是不关心健康，只是需要有人帮他将健康变得简单一点。这个父亲节送三高代谢宝，令爸爸的健康更简单。中共采用日益复杂的手段，试图在美国进行暗中渗透。6月6号美国国会大厦举办论坛，针对中共镇压异议人士的问题展开研讨会。期间著名意见人士、法律学者袁鸿兵指出，当局正在着眼于美国司法系统和媒体，发起针对法轮功学员群体和机构的跨国攻击。此外，亦有其他专家和人权运动者解释共产主义政权在美国领土上针对美国人的更广泛袭击，对美国造成负面影响。研讨会活动在国会雷伯恩大厦办公大楼举行，耗时超过一个钟头。期间，中国委员会联合主席议员史密斯由国会执行委员会皮耶罗代为致辞。史密斯的开场白指出，美国国会执行委员会这个礼拜有对1989年六四的纪念活动，中共在跨国领域的公然运动一直是国会成员多年关注的焦点，而在中共的渗透下，即使是最和平的表达自由亦受到了针对，包括神韵艺术团在国际范围的演出。神韵的表演展示了共产主义之前的中国肩负着复兴传统中国文化的崇高使命，这个被中共政府无情地针对。当局对和平的法轮功修炼者施加了残酷的暴力。他指出，中共自2006年神韵成立以来进行了几百次的打压，包括威胁表演场地的运营剧院等等。针对中共犯下的暴行，或者在美国我们看到的最恶劣的跨国镇压案例，就是中共的行为，我们需要做更多来防止进一步的骚扰和暴力。而袁鸿兵6号在视频连线中说，中共对法轮功群体进行了反人道和反自由的行为，法轮功学员发起了全球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三退运动，被中国人宣布退出中共及其附属组织，这个是对中共的一次显著挑战。江泽民曾经使用国家机器发誓要彻底消灭法轮功，但是事实却彻底相反，信仰和灵性的力量远远地超过了国家机器。今日法轮功不单止没有被消灭，每日都在变得更加强大。袁鸿兵称赞海外大纪元等媒体已经成为国际最大规模的华人媒体，亦帮助西方社会充分了解了中共的反人道本质。他说，在中共二十大之前，习近平召开秘密会议，提到法轮功在中国以外的发展，他计划在中国之外发动新一轮迫害，针对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先生的形象进行抹黑，这个是习近平自己的说法。针对法轮功及其创始人进行意识形态上的打击，以摧毁法轮功在美国的合法基础。其他行为还包括对法轮功组织和神韵发起舆论战和法律战等。袁鸿兵强调，中共习近平政府针对法轮功的迫害并不是孤立的，而是对美国进行全面渗透的组成部分之一。中共的渗透战略在美国的各个环节简直无孔不入，手段无所不用其极。袁鸿兵在演讲中透露消息说，中共对美国的战略和很多其他领域有关，比如说中共当局策划如果美国对台海战争进行援助，就要通过美国国内的渗透力量煽动反战风潮，令美国政府难以应对。此外，还有中共高级官员的家族成员透露，2024年4月23号中共筹划派遣8万人，他们中大多数是退伍军人，通过走线穿过美墨边境进入美国，如果台湾开战，就要煽动这批人在美国全国展开游击战，被美国本土制造混乱。袁鸿兵说， 在白宫反对非法移民的战略之下，这个战略已经失败，但是中共针对美国的渗透手段只会变换途径，并没有停止。继六四发生大货播主李佳琦坦克雪糕事件以及诸多翻车事件之后，中共政府今年在社媒进行严密审查， QQ 等很多社交平台博主不约而同地在4号宣布停更，原因是系统功能高度受限。网民表示，4号当日网易、腾讯等社媒的用户被禁止改名或者发送区域信息，防止出现敏感资讯，还有用户仍然发布消息踩雷，导致 QQ 群的群主遭到连坐。面对不知情的网民，社媒平台声称维护，但是还有很多年轻人觉得奇怪，不知道原因是什么。对此有知情的网友偷偷地暗示，这种所谓故障和维护过了一日到5号就会恢复正常。有网评指出，在中共政府的审查制度下，如果能够永远不踩雷，必定是已经知道中共所有的审查内容，此言意味深长。而在香港出现港人坐在街头手捧蜡烛被警方带走的案例，还有两名女生因为在街上手拿花束而被港警截停带走，引发舆论不满，认为香港的自由已经高度受限，即使是拿着花亦成了罪人。6月3号参演《非诚勿扰》《杜拉拉升职记》的80后女演员 Model 夏馨予在微博发文暗讽中共政府摧毁中国传统文物，随后遭到平台禁言，多条争议贴文被删除。夏馨予在微博直言，如果大英博物馆的中国文物一直留在中国，早就被摧毁了，根本留不到现在，应该感谢大英博物馆保管，能够给我和我的后代看到。而在另一篇贴文中，他讽刺很多中国人是比奴隶更惨的奴才，只会通过人家的疾苦庆幸自己已经有幸福。之前夏馨予亦发帖说，能够享受到的一切现代文明都感谢西方文化的入侵。相关贴文遭到小粉红声讨，称夏馨予辱华，连他代言的化妆品牌公众号都被洗版。不过亦有良知网友表示，中共文革的时候摧毁了几多少中国历史文物，完全无法统计，他难道说得不对吗？巨婴症的症状就是不被说真话。从山东烟台前往墨西哥的货轮3号在阿拉斯加埃达克岛附近起火，最新消息显示货轮的船员无法熄灭火焰，只好弃船，货轮搭载3000国产车，可能面临报废下场，消息令中企出口商感到绝望。据悉，这艘名为清晨曼达斯的货轮搭载包括大约800电动车在内的3000架车，来自奇瑞、长城等品牌，之前从烟台出发，途中停靠南沙港和上海港再度进行装运。现在美国海岸巡防正在协助灭火，而船员因为无法熄灭火焰全数撤离。中台媒体指出，烟台附近有上海汽车通用工厂生产别克昂科威车型，据称失事轮船的承包商是上汽集团的子公司安吉物流。知情人士称，起火的甲板区域的汽车损失最为严重，现在长城汽车有约140架非电动车在非甲板区域损失不明，相关调查仍然在进行当中，还不知道是哪个品牌的电动车是最先起火的，导致整个货轮的出口车面临报废的威胁。好了，今天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接下来请继续收看热点观察。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